他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我们先来解释这个钓而不刚。这个钓呢是用钓钩钓鱼的，那刚是用大网网鱼啊，网鱼啊。那古代没有冰箱啊，你那个鱼网了一大堆，没有吃完是不是坏掉？对呀、啊，所以孔子说不可以用这样子，一定要去钓。那你要吃几条，就去钓几条就好了。像在美国，他们钓鱼也有执照，那钓鱼钓起来不到一尺，那被警察抓了要花钱，因为你要钓不到一尺就要给它放掉，让它再长大一点。哎，不可以说连小的，像现在说布拉鱼都跟我连着给，布拉鱼你们知道，就小小的这个鱼啊，全部都抓来了。那现在全部都抓了，那个鱼还来不及生就被吃掉，还来不及生就吃掉，所以鱼会越来越少了。那这里讲说刚是用大网然后把它捕起来的，那其所以刚而不钓而不刚，是因为钓的鱼的这个钓鱼的人呢，他钓的这个鱼呢，他是贪这个而来的。说或则大而死，刚不分鱼，这刚就是用网子网的话，它不分大小鱼，它就一网打尽。那你小鱼就应该放了，你不能小鱼也把它拿上来了。那接着翼不食色，翼就是这个翼啊，就是那个绳子啊，绑在这个箭，这个吊在绑在这个箭上面，然后射这个鸟。那射这个鸟呢，这个箭啊射出去的时候，它随这个绳子就射去，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鸟就抓回来。那射鸟的时候，翼不食翼，食翼数了。不食宿了，食宿就是说晚上，因为你有没有看到鸟晚上在飞啊？那个鸟晚上看不到路的，所以它晚上不可能在飞，它要去撞到，就飞的速度很快，它撞到哪个地方来不知道，所以鸟白天才有在飞，晚上到黄昏的时候开始就回巢休息了。那孔子就说，你不能看鸟在睡觉的时候，你用箭去射它。相当是偷袭啊，像是暗杀的样子。他说从后面就这样偷袭，不可以、啊。那我为什么知道鸟在睡觉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家种的很多树啊，有鸟来我们家煮草。这个鸟很聪明，它会关人家的气，这个人不会害它，它就会来你家煮草。哎呦，我常常用那个饲料给它吃，它就来我们家煮草。那鸟睡觉呢，它是用那个翅膀，然后。头呢，整个头就钻进这个翅膀，就装进去睡。啊，因为我晚上的时候就喷那个胶水啊，那一只鸟就在那个树上睡，然后还喷它，它还不理我，我没看到，等它飞了我才发现说，哇，糟糕，因为我喷到它，它才醒来，它该赶快飞走。所以鸟晚上在睡觉，最好是不要去惊醒它，因为它看不到路哎。他真的看不到路，所以孔子说晚上不可以射这个鸟。这个是一个悲心啊，像慈悲心的，你要射鸟，你要白天射，就我要射你哦，你鸟赶快飞哦，他就会赶快去逃命了，逃命了。那你没有让他有飞的机会，你就直接暗杀他，就射他了。他因为他晚上看不到路啊，他没办法飞啊，他就被你射到。所以孔子说啊。这个啊，孔子啊，他这样子讲，他这个孔氏他这样讲，说孔子他小时候的时候，因为家里很贫穷，然后呢，又为了要养，就是养活自己啊，那还要有祭拜的事，祭拜的事要抓这些鱼啊、鸟啦、啊，然后不得不呢，他才做这些行为。哎，那这一些行为是他要吃多少，他才去抓多少，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你看那个市场里头，哇，鸡杀了一堆，哎，卖不掉就丢掉，或是就随便就这样子，他不会感觉说那个是一个生命，哎，很可怜，他没有这样子想，他会认为说啊，这个一般没有政治卷，他认为说啊，这龟本来就不用吃，哎，说龟不用吃，我才想起一件事。因为我先他们住乡下，他们早期乡下那个母鸡啊带着小鸡，有没有？ 那你说，哎，小鸡好可爱，尤其是我们住在台北长大的人，就怂哎，哇，小鸡好可爱哦，就抓小鸡，那个母鸡拼着命也要咬你，它不准你抓它的小鸡。你看那个鸡，它这个妈妈也很疼爱它的宝宝，跟我们人一样哎，它会看着你把它的宝宝抓去嘛，它绝对不允许，它会拼着命，它就会来跟你就拼着命，它会来咬你。所以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小鸡抓小鸡会被母鸡咬啊，我还去抓它，它说哦被母鸡这样子一直啄我，我才发现哦，这个母鸡它照顾它的小朋友，跟我们人的妈妈一样照顾我们的小朋友，爱心啊，它不忍心，不忍心说，哎，那个我心爱的宝宝，你怎么可以把我抓走？嗯，所以这个爱呢，是所有的动物都有这个天性。那他们的世界也怕痛怕苦哎，我们人类何尝不是也怕痛怕苦吗？可是我们人类认为说，他就强可以欺负这个弱，他认为说我欺负你，你又能怎样？他就可以把可以抓他来吃。其实这样子很不忍心哎，为什么？他们有他的感情哎，他们也会痛哎。所以孔子说，人爱的人呢，他会把这些动物也看成他这样子，啊，不得已的时候，他才去抓这些几只来吃啊，他不会弄那个网子啊，网了一堆啊，然后用那个，晚上啊去射这些鸟啊，哎，那这里讲说，这个，懒见物取之，所以你要用多少，你才取它。不可以拿太多，那出取不义也不为也，所以这样孔子他不做，此可见人之本心。孔子他有仁爱的本心啊，嘿，那待物如此，他对待这个东西也是这样子，待人呐、啊，那这样可想而知啊。那小的这件小事情就这样子、啊，何况说我们对这个大的人物来讲呢，何不尝试用这种孔子呢？他说看这个物呢，都是用平等的去看，把动物也跟这些物资啊，跟人一样都是很爱物的。哎，接下来说，子曰：“改又不知而作之，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而从之，多见而自知。知之者赤也。”这里孔子在告诉人家说，求知的道理。哎，求知的道理这个很重要。这个如果不是读这个儒家思想，或者佛家思想，很少人懂得这些道理。孔子说：“盖有这个盖呢，有说有一个疑问的意思，说有不知道而做了。孔子做每一件事情，头脑都很清楚去做这个事，不能说啊，人家说很好，我就跟人家做；人家说好怎么好，一定要怎么好说给我听，我才去做。我到现在还是这个观念，所以。”以前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有那个一贯道啊，哇，他看到我就好热情哦，一直来跟我哄话，然后说，哦，我那一贯多寡后都寡后，我说你说你的好处给我听。他说我们这个先得道，然后才修道。我就问他说，我们先去果园吃水果，以后才去种水果，有这个可能吗？这点名，那个因果颠倒，那是不可能的事啊。这个平常的人稍微思维一下就知道啦。那我这样讲又他也听不懂我的意思，然后说我这个有多好，我这个可以先得到这个道以后再去修。那我就跟他讲说，如果我得到这个道我不修呢，他拿我也没办法，他就没办法再说下去了。这个不可能啊，这是违反大自然啊，哪有说我们去水果园去吃的水果要再去种水果，是不是要先种水果，水果慢慢长大，还要去除草，还要去施肥，还要去常常去照顾它，才有果实生出来啊，才有这些果实可以吃啊，是不是？这个是自然的啊，自然一定要这个方式啊。可是他不，这些人还不了解这个道理，他还说得很有道理，我真的搞不懂，他是没有用脑袋去想，只有说人家说我就这样接收，这样的吗？啊，你我干嘛不爱相信？这个不大科学。 佛家里头还是很科学的。怎么说科学？你知道？佛家说静安刀啊，没病的刀，是不是？是不是科学？对啊，很科学啊。那一些不科学，我没啦，静安刀啊，没病的刀，有这个可能吗？所以那些人跟我讲话，我两句话就给他站在旁边站了，他还听不懂我的意思啊！你等你想想，我再来跟他讲，他还是听不懂。那这里孔子讲的说，盖有不知道，说这疑问就好像说，有如果我有不知道的，我不会人家说好我就去做，不会，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我才去做，也是哦，这个是正确的方法哦，哎，所以他这样子讲说，这个做是创作，像说我们来创作一个东西，之前你要先模拟好，你创作这东西绝对没什么问题，你才开始发表，我能用这个东西变成怎样子，对不对？应该要有这个方式才对啊。可是他没有啊，所以孔子说，实在有一些人呢，往往呢对这个事理不大了解，一无所知哦，竟然胡乱的去创作，胡乱的去做。那我就不这样子哦，孔子说我不这样子哦。其实孔子他不这样子，他就是相当教我们说，我们去做每一件事情，一定要知道说这个事情做起来的效果变怎样子的哦。那这个事情不做会变怎样子的哦？那做到什么程度会变怎样哦？你要把这一个一层一层的道理都已经深入以后，才去执行哦。是我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哦，所以我为什么看事情会看得非常准确，是因为第一个我观念已经建立好了，我才去做这个事。哎，那你观念建立好了以后，你去做这个事，你会做差错的机会就少了，原因就在这里面啊。所以孔子说，他有些人他对这个事理一无所知的，竟然胡乱去创作，我就不这样子。那只有怎样呢？多听人家说。哦，多闻则吉，善而从之。中多听人家说，啊，听这个说，听那个说啊，尤其是生病了。我常常讲说，生病了你不要听一个人说，你就赶快，人家说哦，这个要开刀，你就赶快去开，不行。你要问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问了好几个，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以后，才来做抉择。哎，我们做一个事情，不是单一个面就去抉择哦，那是错误的哦。要从很多个面去看这个事，然后再来决定我要怎么去做。哎，这个是你有早已经有这个功夫了，你才会去选择我该怎么做。哎，那选择的，然后依善的，依这个好的方法我才去做。你总不可能依不好的方法去做吧？那就依这个好的方法去做，那做了以后才有好的结果。这相当于佛家讲的说，种这个因啊，先种正确的因，像说我要种一个种子，我要种品质好的种子，然后我也要认真的去耕耘，让它有阳光，充足阳光、空气、露水、水分、肥料，这样的一直滋养它，慢慢的它就会成长一个完整的一个人格，或是完整的一个物品。哎，就是这样子的。不可以说啊，今天好啊，人家就跟着好啊，明天说不好就跟人家说不好，不是，我一定要先思维一下才去做这个事。所以我刚开始我那个书法老师也是有挑过的，不是说啊好我就去了，嘿，变了。那第一个老师是啊，他也是很忙，然后他做事情也是敷衍你，然后我才发现说这个好像不是好。哎，那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黄一鸣老师，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开花店啊，我他们是在书展，我就去送花去，那顺便去看着花，看他们那个书展的内容，我才发现说哇，这个老师肚子有料。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老师啊，他会随着学生的这个能力，他的喜好，然后往这一个方向去发展。哎，这个才是正确的哦。不可以说一昧的说啊，人家好就跟人家走，你自己都没有这个观念，那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他有他的特质，他有对某一方面很强，某一方面很喜好。那尤其是写书的人，你要对他很喜好， 对他有很就是很有耐力去学习，然后不断的去一直修改修改，那你这样才有不断的机会，一直在进步进步进步中。那这些都要有老师整套的思想，他的教法在里面，你才有随着老师这样一步一步的上去。不然我们还是空中造楼阁。为什么？先写草书不错，那楷书还不会就写草书，那不行，那你一定会很容易就会空中造楼阁，接下来就爬不上去，还是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上去。后来我就看了，我们这个黄玉米老师不错，可以，那我就直接就去问他说我来跟你学，然后他也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他也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学这个，我一方面是这个东西书法已经少有人会去推展，那第二个方面是因为我们学古文呢有很多好的文章要去写，那如果你用铅笔颜纸笔写的话它很没有味道，那你用毛笔写起来那味道比较浓了，我的用意在这里。可是我要的老师不是那个死板板的，结果我看了才发现说，对，我看的老师是没有错，他真的是很用心，他为了要教我们以后，他就前五六年前再去这个中国美院去读博士，因为他才有这些内涵啊，深厚的内涵来教我们，那我们才有这些好的东西传承下去。这个都是之前都要设定好，你去找你要的你不要的，我要什么东西我不能有什么东西，你之前都心里有个底案的，你才去从事这个工作。你看我在做这个工作是不是想得很周密才去做这个事啊？是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啊。哎呀，那你用这样的方法的话会有错误的机会就少了，主要是因为你已经有先构思以后，那你已经有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不好的，那应该怎么去执行，你已经多内涵多了解你才去做这个事。这个是孔子在说这一段，这相当于说我自己在自学，就是自己在读书的方法啦，写书的方法，对人对事我都也要深入，然后才开始去做这个事。所以孔子他这样子讲的说啊，孔子他深知他内心的这个心的形象，知道他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每一件事都先预先准备以后充足了，然后再去做这个事。这圣人啊，他担心有过失，所以他会想得很周全才去做这个事。那我们做事情也是一样，你想得很周全才去做这个事的话，会错误的机会也非常之少。所以我们家小孩子，因为我平常讲话也是尽量都重点就讲了，平常很少跟他们讲话，就重点讲了，就让他们去坐在你要有计划中去做这个事，才不会有过失。这是孔子他的做事的方法。那这个脊柱他这样讲，孔子说未尝妄作，说未尝说你爸公自己想要做就做，他这样讲是因为该意谦辞，他是很谦卑的讲，这样子讲然亦可见他无所不知也，孔子是无所不知也。你看那个无所不知还要先计划，何况我们没有那个大智慧是无所不知，我们做任何事是不是要先有计划呢？那这个计呢，是这个计呢读成这个计事的计一样哈。那所从的无不者，他孔子所做的任何事情呢没有不经过选择才去做的，那选择这些善的呢，那善的他才存这个善的这个道理去做的，然后以备参考，如此者虽然未能实知其理，也可以次之于知之者，所以虽然这样子做的话没有达到很好的话也差不多，这里讲意思说没有达到100分也差不多有80分，也差不多啦，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做事啊。好，接下来说互相难以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以其进也不以其退也，为何甚？人竭己以进，以其竭也不保其亡也。这个地方有错简，错简就是说古代竹简我们像前面那个就是竹简，那是木简，古代的字就是写在这个木简上面， 那读读读久了，绳子断了，全部就重新排。那也许说排的隔壁那一个，那就错检了，就开始错误了。所以有一段是错误的，要把它颠倒过来。那颠倒是从这一个，人竭己以尽，以其竭也，不保其亡也。这个十四个字呢，是放在这个子曰以其尽也这个前面，要放在这个前面。那古代人呢，很好玩，我们中国人呢，都很慈悲。明明他写错了，也不敢给他改，为什么呢？尊重人家，不可以说啊，你错了我就帮你改。那你想一想，他错了改，他你用自己的想法去改，把别人家对的改成错的，那经过2000多年改到现在，不是整个文章就乱七八糟吗？他也明知道是错检的，可是他还是照常印，然后在注解里头再讲说这个是有错检的，放错的地方。来，那讲的时候，当然啦，这因为这个错检的有他的语气有不同啊。那这里讲说，互相难以言，互相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地方名啊，又名叫何乡，它是鲁国的南部。难以言的是讲，家的人哦，就拍恭维呢，这很不好沟通的意思啊。嘿，为什么呢？那些人都习性不善，觉得很自我意识很强，我认为才对的，所以习性很强的话，没办法去跟人家沟通。那这个童子，这互相这里面呢，有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跟既然会去请益孔子的，他这个小朋友也不算小了，就是有一点青少年。这个念古代的童子是，差不多十三四岁那一种的，他就去见那个要拜见孔子。那孔子的弟子就认为说，嘿，拍狼呢？啊，孔子他卖去见那个拍狼。孔子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他认为门人呢，这孔子的弟子认为说，这互相这些人呢很不好，我们不要去见他，不要要孔要老师不要去拜，不要让他看到，不要见他。那孔子老师就这样子讲，他说：“这个子曰就开始从人竭己以尽，这个就要从这个地方讲了，因为这个颠倒了哈。说人竭己以尽，说人啊。”他要改善他自己，为什么？依我再推敲了哈，这个互相的人弄就怕，人家看到他是不是赶快闪，不愿意跟他多说。那他自己也会察觉到说，哦啊，大家看到他弄跟照，是变得没什么朋友，是不是？那好人人家就很仰慕他，就喜欢去见，跟他亲近他。所以这个童子呢，他就也许会来问孔子说，我要怎么去做好人？那一些人才会跟我，才喜欢来跟我来往。这是这个互相的这个小孩子，他也有这种心思在里面。所以孔子就跟他的门人讲说，人啊要竭己，叫人竭己尽，说人啊要改善他自己啊，要改善自己，他要改变他自己啊。那以其解说，我们就认同他好，这样子你要改善，你要做好人做好事，好，我们很赞同认同他，就要赞美他，不能说啊，你以前都拍狼，你现在不可以做这个好事，不可以这样子。尤其这一些孔子啊，这些圣人啊，包括这个佛菩萨，他来住在这世间，主要是世间的人他不懂得智慧啊，他才去做错事啊，那是因为要教导他，才更需要去住这个世间啊。那不可能说这个人不好来拜见孔子，孔子反而不见他，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所以孔子说，不行，这个人呢要来拜见我，我当然很乐意见他啦。那为什么要见他？就你要拜人家来拜见你，是要来请法，那你允许他做好事啊，是不是？你要鼓励他，对，做好事有得到好报，这个是孔子。他的用心也是希望人家多做好事啊。那他这样子的话，孔子说，那人家来做善，你不能追问他啊，你以前做坏事，你以前做那一些坏事，怎么可以这样子？ 做坏事已经过去了，既往不咎已经过去了，不要再去追究，就是从今以后要改善，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样的他既往不咎呢，他也不抱期望，不抱期望的情况，也不敢保证说好你来跟我读你就一定会变善人变好人的，不一定耶，我今天好明天不好耶。跟你读要变好的还是要由你自己去把持这个善念才有办法去做好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孔子才说我没办法去保证说你以后不能做不会做坏事也不可能的。然后他就跟他的接下来就说以其进也不以其退也为何甚，为何甚的说你为什么那么过分呢，让人家不能来见我呢，为何甚就是这个意思。那以其进也，以其进也说让他有进步不要让他有退步，进步他对孔子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孔子周游列国讲课主要是让大家能把这个善心升起来去做善事啊，这个世间才会减少坏人啊，是不是。那这个古代呢他是这样子，那个党呢一党呢是500个家庭组成一党，那一乡的就是1200个家组成一乡，那这个乡党这一党的人呢，这个乡党这个地方的人呢都很难沟通。那这个意思孔子说这个是从那个经校四书的补助他这样讲，他说孔子呢说啊大凡的人呢、啊、一般的人都很仰慕这个善结己，就是一旦这个人呢他有改善啊变好的话要节哀自己的，他以求其进啊，这当然是让他赶快改过来啦。然后吾但以其今日之能自节，说我希望他今日能自己节哀自己来改善他自己的，故不能保其前日所知善恶，不能保说啊你以前好你以前坏，那过去已经过去不能再讲了。但以今日之所之进见而呢，亦不以其既退而不善。说，既然今天要来借鉴我，那就不要去追究他以前那些不善的这些事情，就不要再去说了。因为我们的念头，他那个念头不善是，依佛经讲是他的习气，他习气刚好一点贪念起来，他刚好去做恶事。所以我们也是要怜悯那些作恶的人啊，他也是不得已才去做坏事啊，他也是因为他那个善心没照顾好才去做坏事。所以孔子说这样的话他就既退而为不善也，说既然呢来跟我学呢，我就希望他好，他也没办法保护说你以后绝对不会做坏事，那是没办法，好事坏事由你自己抉择。然后若追其既往呢逆其将来，说如果你去追究说你以前做坏事怎样这样子啊，那会影响他将来会邪善的，反而不好。Okay. 那未免以慎，未免以慎就跟学生讲说，跟他的弟子讲，你不要太过分的话，人家要来接见我是要来改善的，他要把不好的改变过来，你为什么要去责备人家，然后叫人家说你不能可能来看孔子老师，不可以这样子。那何必为己甚呢，以结人矣乎，说这样的去拒绝人家是太过分了。所以孔子呢这样子跟他的学生呢这样子讲他为什么要接见这个童子的道理呢，那这个二三子说孔子的学生才慢慢的解开他的疑惑。这个惑呢是因为他不了解，因为孔子的圣人他的境界很高，他的学生有时候不了解，那孔子就会讲得很清楚给他听，说我们一定要去怜悯人家那些做坏事的，他要改善做好了，我们就要勉励他好做善，有得到善的果报。所以我常常讲说这个佛家很科学啊，他是种善就绝对得到善报，种恶就得到恶报，不可能说那有真的有人也会这样子问说那我一生做好事怎么会得到恶报，那是只有你看到这一生呢，你没有看到你以前数生做坏事，对不对？ 你以前做那么多坏事，现在刚好果报过来，你这一生来做短短的善事，你就要得到善报，那以前那些恶报，那谁去承受？所以果报是这个因缘果报，它是通三际，通三际，过去、现在、未来，过去、过去很久很久，现在、未来、未来，佛家讲的是这个道理的。所以不了解佛经的人，他会从这个地方迷惑，说哇、哦，我的作家叫做后代机，怎么会得到这个恶报？不是这个道理。那所以呢，我也因为有时候讲的也讲的不大很清，有一些人也讲的不是很了解。他像说我先生他三姐，他那时候要开脑的时候，他脑有一颗瘤要开脑的时候，那我先生就发了一个大慈悲心，说叫他们家族有很多人的上百个，全部都吃素祈福哦，哇，就祈福，那这个脑开出来就真的好了。听说那个开脑的机会只有1%-2%而已啊，它是长在那个头骨里面的，很重要的，所以只有1%-2%，那不开也会死，那就开了，开了就哇，真的很好，就很清楚，讲话什么都非常好。那时候我那个三姐夫啊，他就发现说，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来长庚陪我三姐的时候，已经陪了3-4个月，他就说啊，家里太忙了，一定要回到家里去整理他家里的事。那时候我们不了解他的事情，结果他回去家里也回来跟我讲说，哇，那鬼仔家都没人过，我弄个太太起来，阿弥陀佛，那吃素就是为了要求这个福啊，你给我弄个太太起来，结果他鸡全部都杀了以后，他就开始昏迷了，昏迷4个月哦，就这样子离开世间了。我真的是在傻眼了，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他没有读过佛经，不知道这个道理。然后他的二姐就更好笑，他就跟我讲说：“啊，假财嘛无用，无路用了，说吃素嘛无路用，嘛爱死啦，吃素闹去那边死，吃素死也死掉猪血较水咧。”死到我已经知道要离开世间了，我就赶快。什么事情先准备好，我就这样离开了，是让你心能安定呢，不是吃素不会死。可是他头脑就是这么简单呐、啊，用假财买死，我讲假财不会那边死的，死了猪血较水了，你看不会那边死。哎呀，他认为说吃素就好像买了一张那个永远不死的这种保障啊，哪有可能？然后他就叫我公公说卖家财了，不好了，家财不好了。那时候我也跟他说狠话，我说万一呢，那个黑无常、白无常来找他，你敢说拍着胸膛说来找我，没关系，你就来找我，你敢吗？敢不敢恭维？那个个人修他的啊，你为什么要去阻挡人家？对啊，他已经花这个善心要去持这个斋的。然后你也说啊，假财不好了，那多呢？哎，那后来没多久他就不吃了。那我是素身就吃素了，你给他供下就不好了。我就是绝对做我的事。你们说我们那个大家族吃素的人很少，很少。你们吃你的，我吃我的，互不相犯。所以有一些他们在讲事情，我说这个他们论的这个内容实在是漏洞百出了。你要说吃素的就能永远保平安吗？不是，吃素的只是一个方便而已，真正的重要还是要善护你这个善心呢。你这个善心要保护好，不要让它起恶念呢。这孔子讲的要有恒心呢，恒心就是要恒心做善事呢，不是恒心去说今天有恒心啊，明天就没有了，不是。恒心就是要保持你那个善心要保持好。哎，你善心保持哦，等你要临命终的时候，哎，就跟睡觉一样啊，就跟睡觉一样，我要来困啊，就这样子困去啊。哎呀，我爸爸的那个阿姨啊，很好玩啊，她也是90几岁才往生啊。她要临命终的时候啊，她是好好的啦、啊，然后她就打电话跟她女儿讲，她女儿住美国啊，回来啦，回来啦，啊，我要回去啊，啊女儿，你要回去倒了，你说啊，我就要回去啊，你就紧回来，然后她就回来了。然后叫那些师傅来，然后跟他女儿讲说：“我这房子卖掉哦，啊、然后如果不到100万，你就加100万，然后就捐给这个师傅。啊”啊，就叫那个师傅，师傅你们来了，我要回，我要回去啊。啊，师傅说：“啊，你好啊，就要回去对， 我弟就来了，那师傅来以后，然后跟师傅说啊，你们坐一下哦。那师傅好，要坐。啊，我来禀受，因为人要死掉之前就会把肚子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清掉。然后他就说啊，我来禀受哈，然后去厕所出来说啊，我要来困啊哈，我要来困啊哦，哦，啊在困，就这样子离开世间了，就这样子离开世间的，就我要来困了，就这样子啊。为什么人家一生做善事？就这样子很平稳的这样子离开了，所以吃素是这样子心很自在，不是吃素不会死，是很多人把吃素的定义定得太高的，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是没办法去了解。为什么没办法了解？你不读佛经，你不去听师父讲经，你不去了解这些内容，你当然是永远也没办法去了解它。你要去听经，然后你常去思维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这样不这样子做有什么坏处，你脑袋常常去用，那自然你就会做到好了。这所以我们佛经常常那个佛就有说，就会访问这个弟子啊，谛听谛听谛听谛听，我就说你注意听注意听，善思维之，你要好好去思维啊，还讲得很白话，然后他会叫人的名字哦，像那个心经里头啊，舍利子，舍利子是一个人的名字，舍利子，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讲跟舍利子讲说，就是这个道理哦，他是叫你的名字，就是要提醒你注意听哦，我在讲这个哦。他是一个很活泼，其实佛经是一个很活泼，那不懂的人，你不要讲，你得讲一下，不是，所以你要去常去听，你就会自然了解里面的内容。那这样子我们所做的这些善事才会一直在增长啊，才不会减分掉啊，是不是？因为那个儒家佛家他们都是一样，都是劝人为善，劝人家往善的方向走，然后去利益更多人，更多人来做善事的话，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才会安定，就是要用这个方法去修自己，然后去利益别人。孔子也是用这个方法在做事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